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韩美日安保市长表示，坚决应对北韩导弹发射行为；韩美联合司令部总部开始从龙山迁至平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过日本上空。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四日上午，北韩向东部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已捕捉到当日上午7:23许，北韩在慈江道五平里一带向东部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军方正在对导弹射程和射速等参数进行分析。北韩一月也在慈江道五平里一带高角度发射中程弹道导弹。近期，北韩发射了北韩版伊斯坦德尔导弹、北韩版陆军战术导弹、超大型火箭炮等各种短程弹道导弹，调整了挑衅力度。但此次时隔约9个月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再次加大挑衅力度。包括此次射导在内，北韩今年以来共21次发射弹道导弹。军方表示，以加强监视和警戒，韩美正保持紧密合作，并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韩国总统尹锡悦4日在龙山总统室上班路上首次提及北韩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尹锡悦表示，北韩持续进行盲目挑衅，正如在国军之日致纪念词时所说，北韩此举将面临韩军、同盟国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应对。此前，尹锡悦1日在国军之日致纪念词时，将北韩核武器开发定性为对国际社会核不扩散体制的正面挑战。尹锡悦表示，若北韩企图使用核武器，将面临韩美同盟和韩军的坚决和压倒性应对。尹锡悦还强调，将进一步加强韩美联合军演，展现强有力应对北韩挑衅和威胁的行动的同盟。总统室在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的主持下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尹锡悦也出席会议。总统室表示，北韩进行导弹挑衅时，通常会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或状况检查会议等进行应对。北韩当天发射的导弹飞过了日本列岛上空，总统鉴于情况的严峻性而决定亲自与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就北韩导弹挑衅情况和意图进行分析，检查韩军应对态势，并就今后的应对方案等进行讨论。此前，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曾谴责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决议，并表示将与国际社会展开紧密合作。韩国、美国、日本安保市长4日重申坚决应对北韩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原则。韩国总统室副发言人李载明表示，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4日上午分别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电话，对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进行评估，并就今后的应对方案进行了协商。另据报道，韩美日负责北韩核问题的首席代表4日强烈谴责北韩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据韩国外交部透露，韩美日北核问题首席代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当天上午进行了电话磋商。三位代表表示，北韩继上周4次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后，4日又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三方对北韩4日发射的导弹飞过日本列岛上空后坠落到太平洋深表关注，一致认为北韩此次挑衅不仅对韩半岛，还对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三国北核问题首席代表敦促北韩立即停止追加挑衅行为，并对北韩9月8日颁布大幅降低核使用门槛的核武力政策法令后持续提高挑衅水平深表担忧。 三位代表强调，国际社会果断应对北韩的核岛威胁为当务之急，商定加强双边及三边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的应对等未来应对方向上的紧密沟通与合作。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在韩国定期国会会议召开之际，政府和执政党正式开始进行政府组织改组工作，其重点在于尹锡悦在大选时所承诺的废除女性家族部的国政课题。女性家族部执行的青少年家庭政策、增进女性权益、两性平等等业务将移交到保健福祉部，预计将新设总管相关政策的次官级机构人口家庭政策本部。另外，为加强国家报勋机制，将国家报勋处提升为部级，设立在外同胞厅的方案也包括在本次改组案中。不过，虽然党政也讨论了将规模不断扩大的保健福祉部分为保健部和福祉部的方案，但尚未得出结论。政府组织改组属于国会立法事项，因此要想通过改组案，必须获得占据多数席位的共同民主党的协助。但由于尹锡悦总统的寻访外交争议和监察院对前总统文在寅的书面调查问题等，国内政局处于僵持状态。另外，为解决首都圈深夜出租车搭车难问题，政府和执政党提出了解除义务休业制、简化出租车司机就业程序等对策。尹锡悦政府首次国政监察本月4日起至11月3日进行，为期一个月，对象为783个机构。预计朝野将围绕西海公务员遭枪杀事件和尹锡悦总统爆粗口发言等悬案发生冲突。四日，法治司法委员会、行政安全委员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和企划财政委员会等12个常任委员会进行国政监察。外交统一委员会对外交部进行国政监察，共同民主党将重点主张尹锡悦政府外交重大失败。此前，国会已通过外交部长官朴振的免职建议案，预计朝野将展开激烈争辩。另外，预计朝野将在法治司法委员会围绕监察院就西海公务员遭枪杀事件要求前总统文在寅接受书面调查展开激烈对峙。朝野或还在国防委员会和农林畜产食品海洋水产委员会分别围绕总统室搬迁至龙山和粮食管理法等发生冲突。此外，预计朝野还将在法治司法委员会和行政安全委员会围绕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女士涉嫌操纵股价、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涉嫌城南 FC 赞助费事件等展开激烈争辩。截至本月底，韩美联合司令部总部将时隔44年从龙山迁至平泽。韩国国防部4日表示，位于首尔龙山的韩美联合司令部总部开始迁移到京畿道平泽的汉弗莱斯营，搬迁工作将于本月末完成。由此，韩美联合司令部将离开自1978年以来驻扎了44年的龙山基地，迎来平泽时代。韩美两国国防部在2019年6月的国防部长会谈上，就韩美联合司令部迁往平泽达成协议后，开始进行迁移准备工作。去年12月，以第53届韩美安全协商会议为契机，韩美两国就今年内完成韩美联合司令部迁移工作达成了协议。约700多名韩美联合司令部的韩美官兵从本月初开始搬迁，到本月底为止完成迁移工作。韩美联合司令部将于11月中旬举行平泽迁移结束纪念活动，宣告龙山时代的落幕和平泽时代的开启。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联合司令部作为韩美同盟的象征和联合防卫体系的核心，面对北韩的侵略和挑衅威胁，成功执行了防卫韩国的任务。据了解，位于龙山基地的韩美联合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力、设施、装备已经搬迁至平泽，韩美联合司令部总部和通信设施等此次也将陆续迁往平泽。 据统计，九月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国内的电动汽车销量较八月大幅减少。现代汽车美国销售法人表示，九月在美国销售了1306辆艾尼克5电动汽车，较八月的1500余辆减少了200余辆，较七月减少了30%以上。起亚汽车的电动汽车 EV6 的在美国销量为1440辆，较八月减少了400辆，较七月减少了270余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规定，仅对在美国最终组装的电动汽车以税额扣除的形式最高支付每辆7500美元的补贴。现代汽车的艾尼克5和起亚的 EV6 均为在韩国生产后出口到美国，因此均被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预计将对现代和起亚汽车对美出口构成打击。正在美国佐治亚州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现代汽车预计要到工厂竣工的2025年以后才能享有通胀削减法案的优惠待遇。韩国汽车业界一致认为，今后通胀削减法案将对韩国汽车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预计到影响显现尚需一段时间。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